谢谢丁的领事。我们先一起来做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的恩典临到我们，临到我们这群不配的罪人。你认我们做你的儿女，你也赐给我们这样敬拜你的恩典，敬拜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基督徒的本分，也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 privilege。天父，我们就求圣灵此时此刻就进入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主，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灵里的眼睛，也让我们看到你在圣经所向我们所启示的你自己的心意旨意，也让我们明白，我们就愿意顺服，愿意遵行。赐福给我们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感谢你，荣耀的归给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看约拿的故事。约拿的这个故事可能是圣经里面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内容之一，至少剩下之一。我们都很熟悉，对吧？这个约拿书，所以约拿躲避耶和华，今天我们要看的呀。那约拿被人扔到大海里，约拿被大鱼吞到鱼腹里。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那么约拿的一句话，你以为全城人都悔改，所以约拿的故事非常，就是很多的让人津津乐道的内容，所以约拿书基本上是儿童主日学必讲的内容，但是也是因此，就是说约拿这个书很内容很简单，而且很容易读，很上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就像看电影，像看一个小说一样呀。我们有的时候就看一个哈哈呀，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仔细的思想，这个故事它为什么这么的不可思议。但是当我们认真的去看，去思想约拿书，约拿这个故事的时候呀，那么我们越思想，我们就会发现，越会发现呀，这个故事所蕴含的这个属灵的真理，属灵的教训，其实可以说远比这个故事本身更有魅力。所以我们上次提到，就是约拿在旧约的众先知里面，可以说我们家乡话，有天津人的一句话叫，我们有个说法叫蝎子粑粑独一份，就是很特别，很个别。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先知啊，都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的顺服呀，其实都有跟上帝，跟耶和华呀argue 呀，跟神去讨价还价，甚至跟上帝抱怨，向耶和华求死的这样的经历呀，对吧，弟兄姐妹啊？比如说这个旧约最伟大的先知就是摩西，对吧？其实摩西这些都做过，都有过呀。所以摩西跟上帝 argue， 一开始他不想去埃及，带以色列人去出埃及。那么摩西也曾经向上帝抱怨，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太难带了，这个不听话，所以以至于摩西向耶和华求死，不想活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位先知就像约拿这样，就是对耶和华上帝的吩咐二话不说扭头就跑，拒不服从。所以第三节这里说约拿上了船，给了船价，然后就试图逃往他失去呀，所以他是躲避耶华呀，约拿躲避耶华。那么 这是第三节。如果我们把第三节跟第九节放在一起读，弟兄姐妹，这很有意思。第九节，这里约拿自己见证，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位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呀放在一起读，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个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太不 make sense 了？是不是，弟兄姐妹？一个自称敬畏耶和华的人，竟敢这样躲避耶和华，对上帝的吩咐置若罔闻。首先，弟兄姐妹，首先一个是显而易见的应用，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看我们说了什么，我敬畏耶和华，不是看我们说了什么，弟兄姐妹，甚至也不是看我们多会祷告，关键是在于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行出来的是什么，对吧？所以提到祷告，如果我们祷告了半天，但是那个祷告的结果不能带来我们的改变，我们祷告了半天，我们那个观念没有改变，我们的认知没有改变，我们的心态没有改变，进而我们的行为没有改变，那么弟兄姐妹，那么我们的祷告就是对空说话。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呀，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读进圣经里去，就说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和圣经的这个人物呀做一个 identification， 也做一个对应呀对照。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如果我这个人是我，那我又会怎么样，对吧？所以当我们读到特别是这种圣经的故事呀，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如果这里的主人公是我的话，那我会怎么样？所以这里面看到约拿这里，我们其实就可以问我们自己，对吧？就是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是像约拿这样，我们找一些我们自认为很理直气壮的理由借口，我们去试图去躲避耶和华的面，甚至我们会像约拿这样，我们认为自己够属灵，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敬畏神的，是爱主的，但却时不时的躲避耶和华的面。所以当圣灵将一个感动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当上帝呼召我们去参与一个服事的时候，对吧？当神感动我们要更多的去委身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时候不是像约拿这样，当然你说像约拿这样也可以，就是找出一些我们自己认为很合理的借口呀，来逃避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呀，来逃避上帝的呼召。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上次我们讲过，就是约拿躲避耶和华，约拿不想去尼威，是因为他不希望上帝赦免尼威。他希望上帝能够早日除掉亚述，因为亚述是以色列的威胁。实际上弟兄姐妹知道，就是北国以色列大约在约拿之后的差不多几十年时间内就被亚述给灭掉了，北国就被亚述给灭掉了，主前723年。所以约拿拒不服从上帝这个命令呀，在他看来，在人看来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弟兄姐妹，对吧？那亚述是我们的敌人，对吧？我跟他去传福音，那现在他啥事没有了，等他将来再把我们国家灭掉，对吧？就是我怎么可能做跟他们去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去跟他们传福音，呼吁他们悔改，让上帝赦免他们，对吧？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这样的理由在人看来是不是很充分？是不是？在人看来可以说充分的不能再充分了。但是， 约拿却没有想，没有思想，这样的理由在上帝的眼中是不是也是充分的？所以弟兄姐妹，所以那我们现在呢？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时不时有时候会试图找出来我们自己认为很充分的这个理由来逃避上帝给我们的托付，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可能会说，哦，主啊呀，我最近很忙，非常忙呀，工作很忙呀，家里的事情很多啊，所以我现在不能服侍了。哦，主啊，我现在的孩子还小，平常要上班呀，这个周末得带孩子去参加各种的活动，上各种的课外班，所以我现在没有精力来服侍。主啊，我孩子现在学钢琴，学钢琴很重要啊，学好钢琴将来可以给教会司琴的。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今天的教会是不是有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会试图找出诸此类的借口来逃避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来拒绝圣灵的感动，来躲避耶和华的面。所以弟兄姐妹，所以约拿对吧，找出这样的借口呀，他认为亚述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的将来的威胁呀，这样的借口来躲避耶华的给他的这个呼召，去尼威去服侍。那么约拿这样的借口在耶华面前对上帝来说这个 make sense 吗？那我们所找出的那些来消灭圣灵的感动，来逃避上帝给我们的呼召的那托付的那些借口，甚至逃避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就是主日来敬拜。所以我们找出那些借口在上帝面前 make sense 吗？OK， 躲避耶和华在这段总共出现了三次。对你们，如果你看这里第三节第十节，一共三次。那么我们如果看英文的翻译比如说这个 NSB 英文最直译的版本，这个 NSB 的翻译按照原文直译的话，这个躲避耶和华面，它是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就是离开耶华的面，离开耶华的同在。所以躲避耶华的面，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什么经文？就圣经哪里还出现过这个术语？这个说法，弟兄姐妹有没有印象？这句话。同样的这一话，完全一样 ，exactly， 出现在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耶和华在伊甸园中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躲避耶和华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圣经都是上帝默示的，圣灵所默示的。所以当圣灵启示约拿书的作者可能就是约拿用和创世纪这里完全一样的用语来描述约拿，当他听到耶华对他的呼召之后他的做法的时候逃避。其实圣灵想向我们想上对吧向人传达的这个意思是再明显不过的。什么意思？就是约拿现在的做法作为就像亚当夏娃拒绝遵守上帝的吩咐吃禁果悖逆神一样。而且当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其实我们很容易发现约拿这里所做的实际上跟亚当所做的是非常像的。 因为在亚当的时候，就是上帝不能吃这个所谓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谓的禁果，这个命令是直接告诉亚当的，弟兄姐妹。意思就是说，亚当的犯罪是完全故意的，对吧？他是在对神的话、对真理一清二楚的情况下，主动选择不遵守上帝的命令，悖逆上帝。所以约拿这里完全一样，对吧？上帝吩咐，然后直接抗命，扭头就跑。所以亚当所做的跟约拿所做的这里跟亚当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弟兄们，如果我们稍微仔细的读一下约拿书我们会发现约拿真的可以说不愧为是耶和华的先知。我们从第二章约拿的祷告，我们接下来会讲到约拿在鱼腹中、鱼肚子里面的祷告，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出来，就是约拿对神的话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为第二章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约拿祷告都是那个基本上都是诗篇的经文，弟兄们，就说神的话他都背下来了，他都记在脑子里头。另外我们从第四章也能看出来，约拿对神是有很深刻的认识的。所以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就是约拿他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基督徒，但他却选择了悖逆上帝。所以听你们，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现象，这是一个不能说普遍，但是的确是教会里有的现象。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很多的讲道我们天天都会祷告我们也每周查经，查了很多的圣经我们了解神的心意。但是当我们做一些的选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选择不顺服，甚至悖逆神，选择像约拿这样躲避耶和华，躲避神，甚至会远离神。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亚当、夏娃、约拿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悖逆神，对吧？那亚当、夏娃为什么要吃禁果？弟兄姐妹，所以夏娃为什么要吃禁果？所以他好做这个女人看到那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可喜爱，能够使人有智慧。所以这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对吧？好吃，肉体的情欲，悦人眼目，眼目的情欲，有智慧，这夏娃。那么亚当呢？亚当为什么选择悖逆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弟兄姐妹，对吧？一边上帝的之前的吩咐不可以吃，那么一边是这个夏娃的要求，你也吃吧，对吧？反正我已经吃了，那你看着办吧，你要不要吃？你听神的话不吃，还是你陪我一起吃？那约拿呢？不愿意向自己敌对的民族认为敌人的这个民族去传福音，不愿意敌国得到上帝的怜悯恩典。所以这是什么？弟兄姐妹，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吧？对吧？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在我们非常清楚上帝的旨意的情况下，我们选择来悖逆上帝呢？其实无非就是这些，人的肉体的软弱，就像夏娃这样，肉体的私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私欲，或者像亚当、约拿这样，将某些人某些事情看得比上帝、比神的旨意还要重要，比如工作、儿女、支持某个政党， 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这些，基本就是这些，对吧？让我们主动的选择，宁可不听神的话，甚至有意的背逆，远离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的信仰真的没有鱼和熊掌可以兼夺这回事。OK， 世界想要，上帝也想要，最终之乐想要，救恩之乐也想要。今生做财主，来生再做拉萨路。基督的国想要，敌基督的国也想要。基督也拜，敌基督也拜，真神拜，魔鬼也拜。弟兄姐妹，门都没有。God forbid。所以，你们不能喝主的杯，要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 common sense 其实就知道，真神的信仰不可能是像刚才我们所讲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听话，和上帝对着干，选择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这个不可能有好结果的，弟兄姐妹。所以表面上看，北国以色列是被亚述灭掉的，南国犹大是被巴比伦灭掉，但实际上弟兄姐妹，我们稍微了解旧约都知道，之所以北国以色列和犹大相继的灭亡，为什么他们会相继灭亡啊？因为他们犯了大罪，对吧？拜偶像，触犯了全部的十诫。十诫这是上帝律法所谓的宪法，十诫相当于宪法，所以你十诫都触犯了，可以说耶和华的律法基本上就没有一点遵守的。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北国南国相继灭亡的原因，因为他们抗拒上帝的命令，他们背逆耶和华上帝，所以耶和华发烈怒，要相继借着这个亚述跟巴比伦灭掉这个以色列跟犹大，作为对他们背逆的惩罚。所以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怒，以虚无的神惹动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为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与愚昧的国惹了他们的怒气，就是把他们灭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清楚，并不是因为亚述是以色列的敌人，以色列才被灭掉，而是因为以色列他自己得罪的那位带领他们出埃及，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那位一直看顾他们的耶和华上帝，是他们主动选择离弃那个赐福给他们的耶和华上帝，上帝才会让亚述成为他们的敌人，上帝才会使用亚述作为审判他们这个悖逆的以色列的这个手段工具。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所以弟兄姐妹，问题的根本不在亚述，问题的根本在以色列人自己。所以问题根本不是别人，也不是亚述，当然更不是上帝了，而是以色列人自己，是约拿自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选择不顺服，选择悖逆，很多时候我们就要承受上帝的那个管教，或者说我们自己，我们犯罪的那个后果。弟兄姐妹，就像接下来约拿所要承受的，我们后面很快马上就要看到。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服侍主，我们奉献委身，上帝绝对不会亏待我们的这是每个教会都会有的一些忠心服侍主的弟兄姐妹可以见证的。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让小孩子多学点东西，学个这个学个那个，带小孩子去这去那，见见世面，长长见识，好像很重要。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们的上帝，对吧？他是无所不能的，对吧？我们今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将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就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将撒母耳献在耶和华面前一样。我们凭着信心把孩子交给神，我们求神来 take care 我们的孩子，我们求神来赐福给我们孩子，求神来保守孩子的成长，对吧？如果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了，那我们为什么不相信？如果我们立志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对吧？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上帝赐福给我们的孩子，那结果一定会比我们现在凭着我们这个世人我们的见识所能够带给的孩子那个祝福要大得多呢。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呀，我们躲避耶和华的面，我们刚才提到躲避耶和华的面的原文的意思是就是离开 from the present， 就是 from the face 原文的直译就是面光啊 face， from the face of the Lord。 希伯来这个词，这个面光这个词，它所表达的意思或者说它神学的意思，弟兄姐妹是同在，弟兄姐妹就是同在，这就是为什么英文翻译成 presence。所以耶华的面，上帝的面表达的是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赐福保守给予等等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个人的祝福最后结束的祝福是旧约这个祝福加上新约的这个祝福，对吧？所以旧约的这个祝福大家还记得是这是在民数记第六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上帝的脸，上帝的面 face， 寻求上帝的面的意思就是寻求上帝的保护，寻求上帝的赐福等等。这是为什么诗篇呀，这那个大卫说呀，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呀，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弟兄姐妹呀，寻求耶和华的面就是寻求上帝的恩典赐福保守等等那些呀 blessing， 一切我们所盼望的呀，我们想要的想得到的。那么相反，躲避耶和华的面，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自己选择不要上帝的赐福保守恩典等等。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 Trust and Obey， 信靠顺服。你们中间有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天父上帝他怎么会亏待那些爱他，那些顺服他，那些遵行他的旨意，那些愿意讨他喜悦，那些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面的儿女呢？所以真的盼望上帝在我们 Logan 教会能够兴起更多的他自己合用的器皿来，特别是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我看到还有不少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们就是将你最好的献给主，献你年轻的力量。所以盼望年轻的弟兄姐妹就是献上你们这个年轻的力量， 献上你们那个力还足的那个生命。而且弟兄姐妹啊，现实的情况啊，当然 这现实的情况都经常是这样，就是一个人当他年轻的时候，有孩子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他如果没有侍奉，或者说有怎样的一个侍奉，那么等他孩子长大了，离开了空巢了，甚至呀，基本上他的侍奉不会变得更多。弟兄姐妹，这是现实情况，很经常是这样的。呀，就是年轻的时候呀，孩子小的时候，不侍奉的，那之后也不会怎么侍奉。以前侍奉多少，那么很多时候啊，这个慢慢岁数大了呀，这个侍奉会变得越来越少，几乎不会变得更多。跟自己的身体状况啊什么的，那个年岁啊经历啊什么都有关系了。所以一些基督徒会说，等我孩子长大了呀，或者说我退休之后，我一定会为主多多的摆上，然后努力的来服侍。弟兄姐妹呀，我个人是当然非常 appreciate 这样的美好的愿望。但问题是弟兄姐妹呀，这个通常啊仅仅是美好的愿望。但现实的情况通常就是一个人退休了轻松了，对吧，他不会自然的就会有更多的服侍的，不会的。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弟兄姐妹。而且现实是一个人退休之后，他最想做的一定是他退休之前，就他退休之后做的一定是他退休之前特别想做的，弟兄姐妹，对吧，他的兴趣所在呀，他的那个 passion 所在。或者说一个人遗憾在他之前工作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去做的事情。所以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没有养成这个服侍主的习惯，没有一个侍奉神的这个生活方式，这个 lifestyle， 那么他退休之后很难，至少不会马上就形成这个侍奉的这个生活习惯的生活方式。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其实弟兄可能知道我二十多年前我就在UU读书呀，所以他比我小一级呀，五十出头这个年龄现在，那个时候我们很熟了，这之前都在青年团契，在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呀。那么我后来毕业了，毕业之后离开之后，没有大概一两年啊，后来听到他做执事了，我觉得就挺意外啊，就觉得因为那时候觉得做执事啊都是很属灵的，比较年长一些的弟兄，对吧，就像当时林长老在我们那时候就在我们青年团契support 家庭，所以当时就觉得像林长老这种公平弟兄啊，这种人当时是执事什么的。我说这个弟兄怎么就做执事了？那时候他的老大刚刚两三岁的时候，他开始做执事，后来上帝又陆续又给他两个公子，所以他三个儿子，现在两个上大学了，然后小的还上初中吧，所以那么多年他基本上就没有卸掉这个执事的责任，直到前几年，后来叫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认识我们叫李阿姨，做了多少年的秘书，后来李阿姨年龄大了，她就不做了，后来就找这个弟兄做秘书，现在在教会。就是这么多年呀，从孩子很小的时候，三个孩子就一直服侍过来，然后他们的老大，其实老大现在应该是大三了，从人的角度看是个非常优秀一个孩子，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好像拿到什么总统奖还是什么，反正挺奖金好像两三万多，反正还反正上万块钱的奖金呀，一个对高中生来说一个挺大一个奖呀，然后上高中的时候就去UU参加一些科研呀，因为孩子非常乖，他后来离开家上大学之前没来得及受洗，后来他就是上了一学期之后回来之后受的洗呀，当时我就说很好，因为你到了大学对吧，你去看一看，接 去到世界接触一些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后呀，你回来如果你还愿意受洗还信主的话，那我们就放心了，对吧？所以弟兄们，所以 trust and obey。 所以天父上帝他不会亏待那些爱他顺服愿意遵行他的旨意讨他的喜悦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面的儿女。所以弟兄们，所以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去 take God's business， 那么 God will take our business。 OK， 我们凭着信心去承担上帝的托付，做上帝的事情，上帝也会照管我们的事情。所以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交托给神，按照神的心意按照主的旨意去养育他们，上帝会赐福给我们这个家庭的。弟兄们，OK， 我们呀，这是一开始要躲避耶和华的面。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继续看那段经文。那么，呀，弟兄们，大家应该知道一个基本的查经的原则，解经的原则，就是圣经重复出现的。要反复出现的这个字眼，通常都是就是关键词，呀 ，keyword， 呀。那么，呀，刚才我们看到呀，躲避耶和华的面，from the presence of Lord， 呀，这出现了三次。那么我们仔细读的话，我们会发现，呀，这段经文还有一个词出现三次，呀，好几次，就是这个下。弟兄们，就是这个下的传令呀，下呀，中文翻译是两次，约拿下到约帕，下到舱底，那个船舱的底。实际上这是因为这个翻译的问题呀，原文呢其实是出现三次，就是另外一次就是这个上了船，中文翻译成上了船，其实的原文它是下到船上。 OK， 弟兄们呀，因为从岸上你到船上那是下，你知道吗？所以原文是也同样一个词是下。那么OK， 呀，你看英文的这里翻译很清楚了，呀 ，went down into， 呀 ，into it， 就这个船。另外更有意思的是呢，同样这个词啊，呀，在第二章我们马上会看到，呀，第六节就是。约拿被那个鱼吞到肚子里之后，呀，约拿在鱼腹中祷告，他说：“我下到山根。”同样词，呀，这个下到山根呀，基本上就跟这个从阴间深处呼求呀，就下到阴间，基本上就是一个意思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当约拿躲避耶和华之后，那个结果就是一路的往下下下下 ，OK， 甚至差点就下到阴间死了，就像一个新闻股市暴跌的一个笑话，说跌到地板，没到地板，下面还有地狱，地狱还是18层的。所以弟兄妹们。所以约拿躲避耶和华的结果就是一路的往下下下下。所以若不是神的恩典，若不是上帝没有放弃他，约拿 literally 就下到阴间了，就葬身鱼腹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躲避耶和华上帝的结果，自然的结果，就是跟上帝那个关系出了问题。所以躲避神，跟神的关系当然就出问题了，对吧？而且雅各书说的很清楚呀，我们亲近神，神就会亲近我们。那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不想亲近神，我们故意远离神，那上帝也不会勉强，对吧？就像那个浪子刚才弟兄祷告好像提到刚才。提到呀，那个丁你们都熟悉，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浪子，那个浪子那个比喻， 当然了，提到今稍微提一下呀，就是啊，浪子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浪子回头这个比喻，对你们很熟悉，我们就经文就没有打出来。哎，有打 ，OK， 有打，OK 呀，就是对吧？就是他想离开家，那他父亲就给他了，让他走了。哎呀，所以。当然了，但是这个经文这里稍微提一下的，就是这个比喻啊，就是是这样，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解释圣经的比喻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分的解读，哎呀，就是说，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上帝绝不会永远的就像这里这个老父亲一样，这个听之任之，呀，无可奈何的等着这个浪子回头，等着我们回转，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我们从圣经整体的来看，我们其实很清楚呀。上帝绝对不是像这个比喻这个老父亲一样，听见没？上帝的儿女，上帝会管教，这个圣经讲的是一清二楚的。所以上帝会主动的 do something， 让一个真的是神的儿女的话呀，让他会回转归向神。呀，就像对待约拿这样，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看到。所以定你们上帝会管教，我们可能下次就会讲到。但是今天的，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常不会从上帝管教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去看问题。那我们之后再看，那接下来再看。那么，另外呢，就是定你们呀，就是约拿这个这里很有意思。对吧？约拿之后呢，他就找到一个船，付了船票，然后上了船，下了船舱，呼呼大睡的。后面的经文对吧？我们熟悉呀，所以然后船就开出去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意思就是说，在人看来，这个事情进展的很顺利，很顺利呀，就很容易，好像就真的就躲避耶和华了，对吧？跑到船上，然后准备离开以色列，就迦南地一样。好像上帝允许他这个事情发生了，而且，对，好像做得很顺利。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有个认识，就是上帝允许我们逃避远离，这个并不意味着上帝认可接受。所以当约拿他想逃避耶和华的时候，他真的就找到一条船，去他师的船，跑到。跳下船，然后跑到舱底呼呼大睡。所以我们不知道当时约拿是怎么想的呀？他会不会觉得 OK， 这一切发生的如此的顺利，对吧？这可能大概是上帝的旨意，这事情对吧？进展的很顺利，是神的旨意，上帝放过他了，好像逃避耶和华都是顺理成章很一切都那么顺利。弟兄们这个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这个问题，如果上帝给机会的话，将有机会再找机会跟弟兄们仔细的分享呀。但是 bottom line 就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弟兄们，我们要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现实中我们事情做得顺利不顺利，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印证来一个印证来帮助我们明白，来给我们一些指引呀，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明白神的旨意呀。就是说，一件事情做得顺利，它有可能是上帝在帮助我们，对吧？耶和华是我的帮助，上帝来给我们来成就是有可能的呀，但是未必，不是绝对的，不是一定的呀。所以，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和一件事情做得顺利不顺利，这个没有本质的必然联系。是不是上帝的旨意，首先要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这里对于约拿，就是现实中就是我们人呢，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对这罪，所以我们就是对吧，我们信仰一个原罪这样的一个教义，这是基本上基督教特有的。所以我们也有罪的一个天性， 所以我们对罪的那个适有一个非常容易的适应性。所以我们对罪的那个适应性啊，真的三号就像我们这个鼻子对那个气味的适应性，就是无论多么强烈的气味呀，我们鼻子一开始很容易觉察到呀，但是如果我们在那个环境上待了一段时间呀，我们鼻子大概就适应了，你就闻不出来那个味道臭味了呀，然后就没有什么感觉了。这个三号就是我们对罪的那个反应，就说刚开始的时候呀，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我们会有一个负罪感，特别是对于信主久了生命成熟的弟兄姐妹呀，心里会内疚，心里会挣扎。但是如果我们像约拿这样试图躲避耶和华，对吧，不读经不祷告不认罪，我们就会在这个远离神的路上可以说是就会越走越远，那么我们的生命一定就是一路的下下下，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的那个地位就会越来越无足轻重，我们就会越来越听不到圣灵那个声音，那个微小的声音，我们对罪就会越来越不敏感，我们的生命也会越来越没有基督徒的见证，就像约拿这样。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个时候那一船上的外邦人好像都比这个约拿属灵，我们后面会看到。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仔细的思想约拿这个故事呀，我们可以从这个约拿书短短的四章这几个故事里面学到很多的丰富的属灵的功课。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当一个人他有意的远离神，离开神的面，他主动选择躲避神，那么他的生命一定会变得越来越低落，甚至是越来越阴暗，那么然后就会越来越远离神，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就是不要忽视神的话的提醒。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能够顺服蒙福的基础。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天父，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的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你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你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你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真的就保守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而不是像约拿这样自认为是敬畏耶和华，行事却和你反对，与你对着干。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信靠顺服，进而可以顺服蒙福。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一切的应许，感谢你一切的恩典。我们正在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